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米娜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8月号，题目是加拿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加拿大贫富差距创新纪录。自从新冠疫情以来，加拿大的贫富差距每年都有扩大。20%收入最低的阶层，过去一季可动用的入息，比起一年前只增加 3.2%。难以应付物价和通胀的增幅，他们可动用的入息数额几乎原地踏步。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工资而不是投资，他们平均工资下跌 0.7%。 虽然政府支援计划增加了 31.2%， 但他们投资的入息却下降 35.3%，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多余金钱用作投资。收入依靠工资永远追不上投资，包括股市、债市、物业、期货、贵金属、能源等项目的回报。20%收入最高的家庭可动用入息，比起一年前增加了 7.7%， 入息只增加 4.7%， 投资入息却增加 7.4%。 这反映出投资才能达至收入增加，靠增加工作时数的工资永远追不上钱生钱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，20%最有钱的家庭占了全加拿大 64.7% 的财富，平均每个家庭拥有资产330万。40%最底层的家庭只占有 3.3% 的财富，平均每个家庭仅有85,700元的资产。每年年初，加拿大的智库都会发表一份调查，就是最高收入的100位 CEO 比对平均工资，近年的差距是210倍，即这位 CEO 在第一天上班已经赚得一个工人平均一年的年薪。固然大的差距可以促进发愤图强的上进心，但也会衍生仇富的情绪。安省2020年10月前最低工资才每小时14元，目前最低工资虽已提升至每小时 17.20 元，但仍未能追上物价通胀的升幅。每周工作40小时根本无法维持生计，美食广场一餐的花费已超过一小时最低工资，加上住宿、交通、通讯的花费皆不便宜。如果不多做一份工，或每日超时加班，很难在大都市生存。眼看食物银行的需求增加，连华人聚居较富裕的万景市的食物银行亦难以应付，市议员每月都要不停呼吁市民捐助食物银行，免至货架空空如也。财富悬殊会引致社会动荡、心理不平衡及治安恶化。7月17日上午，在北约克商店的停车场 发生71岁妇人正在将购买的日用货品放入车厢时，被14岁少年意图抢劫而刺死。治安之差，有目共睹。加拿大的社会价值本身带有社会主义平均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调，加拿大重视社会公益，具体的表现不是在于全部依靠市场分配的原则，让资本和机会决定谁可以获得多少，而是用累进税制作为重新分配财富的机制，尤其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，重视的不单是机会平等，更是结果的平等。所以有人不愿意升级，承担更重的职务，而获得更高的待遇。因为多赚的薪金，反而因为税阶晋级而不见了一大截，不如轻松点过活。全民医保更是加拿大人平均主义引以为傲的例子，不少加拿大优秀的人才就是因为税重回报少而选择离开加拿大，前往更有竞争力回报更高的地区谋生。婴儿潮和 Y 世代依从努力求学工作便可以实现拥有房屋和财产，过舒适生活的加拿大梦。 Z 世代却发现世界变了，以往的方程式不再适用，大学毕业文凭泛滥不见得是事业的保障，连比加拿大还历史悠久的 Hudson Bay 公司也会倒闭。安省的大专教育要裁员10000人，削减600项课程。房屋的价格虽然近日稍有下调，但不靠父母代付首期，恐怕也是难以圆梦。加拿大的经济向来倚靠美国，特朗普的弹弓手关税政策令企业不敢大力投资，经济衰退，失业率上升的现实近在眉睫。加拿大可有办法坚持加拿大重视结果平等的倾向，不容贫富悬殊继续扩大，让下一代对生命重拾希望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8月号，题目是加拿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我是米娜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